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夏天也过得差不多了啊，这个该旅行的，该去探亲访友的，也都差不多回来了。啊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一起聚集来敬拜他，我们来领受神的话啊。我在讲之前，还是请弟兄姐妹跟左右隔壁的打个招呼，说耶稣爱你，好吧？耶稣爱你，让你常常记得这件事情，耶稣爱你。真的，耶稣爱我们啊！感谢主，我们啊，在继续一个系列呀，就是征战得胜的全副军装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我前面已经讲了四个关于这个军装了哈。因为一个是真理的腰带、公义的护心镜啊、平安福音鞋，然后的话要讲上这个信德的藤牌。信德就是信心了，我们大家。那今天我们再加上一个头盔啊，这是加上这个救恩的头盔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神所赐的全部军装，我们也差不多讲差不多了。神所赐的就是这些宝贵的军装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很简单。如果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这些你说我都差不多知道了。但是我想每一次强调，我都愿意弟兄姐妹你有一个印象，每一次强调不是说仅仅我知道了而已，我这边听过，我这边是否能记住。更让我们弟兄姐妹，你要学习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的话是可以重复的，神的话是可以记住的。从牧师的口中或者从别人的口中所说出来的神的话，在你口中说出来同样有功效，也有同样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些简单的神的话，愿意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你属灵征战的军装。就是说当你穿上了以后，你就是说明白了，你使用了就带着能力。那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就分享这一讲啊，是这个救恩的头盔了。这个那个什么没有了吗？好，我们讲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按照说救恩的头盔，保罗说戴上救恩的头盔。好，我就进这一句话和弟兄姐妹分享，戴上救恩的头盔。这是我们以前看过的图片哈，你可以再次看一遍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再往下看，什么是救恩？弟兄姐妹，你说救恩很简单，救恩的确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座的，我想好多都是基督徒吧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基督徒，你可能是几十年的基督徒，或者是今天早晨你刚刚觉知的基督徒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今天早晨有刚刚觉知的基督徒。那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觉知以后啊，你都发现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，就是要得着这个救恩。那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救恩呢？救恩是神自己做的。救恩在圣经里边给我们一系列的关于救恩的论述。弟兄姐妹，你在课本里边，你的教科书里边，你找不到救恩，因为在那里边没有救恩之说。那只有圣经给我们在旧约、在新约，透过众先知，透过神的这个发言人、代言人，告诉我们基督徒所得的救恩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救恩的话呢，不是说没有逻辑的，不是颠三倒四的，更不是混乱不堪的这些道理，而是告诉我们神所说的都是立定在天的。那神怎么样告诉我们救恩呢？你看这个诗篇这句话你读了以后就特别有意思哈，说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。弟兄姐妹，救恩是谁发明的？不是你我呀，不是世界上的科学家呀，或者是发明家发明的。救恩这个事情是从神发明的，是耶和华发明的，是我们所信靠的主上帝发明的。上帝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，创造天地，但是神还发明了他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神发明的救恩怎么发明呢？你来看这段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熟悉吧，约翰福音3:16我们都可以背下来的。17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上面说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然后说神 差他的儿子降世，这就是神所发明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神发明的救恩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世间来救一切相信他的人，不是为了要定罪，他的 purpose， 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定罪来的，而是要为救人来的。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发明他的救恩是透过他的儿子来做这个事情，神透过他的儿子来把福音显明出来。我们还是在看圣经，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看圣经呢？就是说神他有他自己的逻辑，神有他自己的思考，神有他自己做事的法则。当我们能顺着神做事的法则的时候，你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你在神的生命里边，你被神的话语托住和保守。那这段话希伯来书第二章三节说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说神发明了他的救恩，神要用他的救恩救一切相信的，这个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。这个救恩是神发明的，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。他说如果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陶醉？弟兄姐妹，就是这个话。当神有一天审判的时候，你面临审判的时候，神不会问你别的的。你家多大房子？你的工资多高？你开什么车？不会问这些事情的。神只是问说，你有没有相信我给你预备的救恩呢？你有没有相信耶稣我的儿子可以赎你的罪啊？神只问这个，弟兄姐妹。所以说如果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无法陶醉。这个经文起先是这个耶稣主自己亲自讲的。你看主怎么讲这个事情，叫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这是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。我们在给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这段话，就是说当你一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有得救的把握。这就是神发明的救恩呢。好，你说就这么简单？好，弟兄姐妹，就这么简单，你信吗？你跟随吗？我们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在主里面得救得生命。那耶稣还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个小孩子啊，因着他生病哈，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母亲哈，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必得啊，就必得救。你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信谁呀？弟兄姐妹，信耶稣。所以一信耶稣就必得救，这是主告诉我们道理，这是主亲自讲的。那还有说由他的听到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谁是听到的人？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加上保罗、巴拿巴，这些听到的人啊，给我们证实了。那彼得是这样说的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就得到这么大的救恩。保罗怎么说？在第8节的时候，这我没有打在上面，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没有见过耶稣啊，却是爱耶稣。虽然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肉眼看见耶稣，但是呢却因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苦难里边，我们在疲乏困倦里边，我们在征战之中，都有大喜乐，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因着耶稣，这是主的使徒告诉我们的，这是主的使徒告诉我们。然后他说，论到这救恩呢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考察寻求，寻求考察。弟兄姐妹，就是说那些神的使者、神的先知，老早就对耶稣的救恩、老早就对神的话语详细的考察过，然后他们正式说这是真的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就是安定在天，神的话就是这样带着权柄和能力的。那我们下面讲怎么能得救， 怎么能得救？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除了讲到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这是我们所说过的。那么另外的话呢，我们还看到呢，就是保罗在这地方所说的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，弟兄姐妹啊，凡求告主名的，主的名就带着这样子的权柄，主的名就带有这样子的能力，他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把我们从死亡里边救出来。我们是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的。你看罗马书啊，十章九到十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啊，弟兄姐妹啊。口里认，什么叫口里认？就是说当你心里相信主的时候，你口里得说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理解什么叫觉知吗？为什么要再做觉知的祷告？就是当你口里说出来，不是牧师说的，当你口里说出来的时候，不是别人说的，而是你自己口里在人面前承认耶稣做你的救主。所以当你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的时候，圣经说你就必得救啊，弟兄姐妹，就是这样。你说你怎么得救？就是这样得救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他？那保罗又在以弗所书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也因着信。所以神预备了救恩，神发明了救恩，我们相信这个救恩，接受这个救恩啊，弟兄姐妹，在神的面前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分啊，得到这样的救恩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上帝为我们做的，上帝为我们做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把握吗？你有没有说，在我讲的时候，你心里边在啊对照你自己，你在应和着？你说主啊，我真是这样相信的，我真是这样相信的，因为记着耶稣，神做三件事情。他说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记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哈，记着耶稣基督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却记着神的儿子的死，得与神和好。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记着耶稣，记着神的儿子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免去愤怒，得以称义，和神和好。那第二件事情，他告诉我，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记着他以神为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单是记着他与神和好，我们还要记着他与神为乐哈。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以后啊，你有没有以上帝为快乐呀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从神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所以你如果以神为乐，你心中就有力量啊，弟兄姐，那是从神赐的，没有人能夺得去的哈。我们在这里边看到，就是神真的是记着耶稣做事，神记着耶稣基督做了这么多，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只要信就得着了。那我刚才问你有把握吗？你去来看这段话，来看这段话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我们大家都听到了，也信了耶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，神就叫他的圣灵进入你的心里边做什么？为印记。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了以后，你心里边有圣灵做印记的，圣灵在里边做印记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人看不出来，但是神却看得出来呀，神看得出来的。所以神借着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好，我们不是说得世上的这个财宝啊，得世上的这个享受啊，而且他告诉我们是得上帝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上帝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永恒的产业，我们要得那个永恒的产业，就是以这个圣灵为凭据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信了主，圣灵在里边认可你的，圣灵在里边纪念你的，圣灵他要给神做见证的。我们感谢主哈，这样你看到一个图哈， 是这样一个事情，有一个艺术家呀，他呢也常去教会做礼拜，但他还就是不明白呀，这个信主啊，为什么要信主啊？而且为什么偏得是十字架，要信耶稣才能得救？那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说，神啊，你给我一个确据，叫我知道的话呢，为什么要信耶稣才能得救？然后他就在梦中啊，就梦见这样一个纸啊，让他去叠纸哈 我也叠了一个纸啊，和这个其实是一样的。把这个纸叠完了以后哈、啊，这一叠一叠，那下面他还要继续叠，叠成这样子啊，叠成这个样子。然后的话呢，就用剪刀把它从中间剪断，这样子剪过去 ，OK。我做给你们看，这是我真的是实践了一下子。那、啊、这所有的纸都搭在一起啊，一块也不差。这里边有一个十字架 ，OK， 然后还加上许多的小块，这些许多的小块做什么呢？神就对他说话了，神说：“你看哈、啊，当有这个十字架以后啊，你可以用十字架拼出永生来。你看见没有？”有的十字架可以拼出永生来，就是一块一块的大大小小的全都摆放到上面。你如果没有这个十字架，你拼出两个字叫死亡。然后你没有十字架呢，你可以拼成英文叫什么，叫 hell， 地狱。哇，他一下子就惊醒了啊，实在是明白了，主的救恩是这样的奇妙，不是说因为透过一个剪纸告诉我们的，而说神的奥秘真的就在十字架里边，真的就在耶稣的宝血里边，真的就在耶稣身上，就在我们是否相信他。所以当我们一信靠耶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就得到的是永生，你就可以拒绝死亡，你就可以拒绝地狱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啊，超越我们人的智慧，我们就相信他，你就可以得到这永远的凭据哈，得到这永远的生命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问大家哈，你得救了吗？你是否对你得救有把握？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，你还没有得救，那么弟兄姐妹，将来你去如何面对上帝，面对审判的主啊，面对审判的主？所以我们看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只要面对耶稣，你接纳他，你就得到这个生命。我们感谢主。那下面说到头盔和什么救恩有什么关联呢？头盔啊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大家都知道头盔，头盔的话呢，是为了防备我们头部受损伤的。在刚刚过去的8月1号，有一个9岁的棒球队的一个小球童，就是捡了一个棒球哈，去 pick up 那棒球的，那他不小心的时候被飞来的那个球棒打了头，然后这小孩子就去世了，在堪萨斯去世了。这是应该上几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呢。这个小孩子，看见这个抱着这个手中的小孩子没有，他被球棒打了头了，他才9岁啊。那这个是一个小孩子，他很有这个盼望，就是说他愿意将来长大了成为棒球队员。但是这个棒球队员的这个梦还没有实现，还没有走成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这里边去世了。就是说这些所有的队员就跪在那个地方为这个孩子哭泣。弟兄姐妹，你看没有头盔的时候啊，就会有这样子的危险。其实据报道说，这个小孩子还戴着头盔的，但是这个飞来的球棒实在是力太大，这个孩子太小了，那个生命太稚嫩太脆弱，就一下子把他打倒了。所以你就可以想，那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头盔会怎么样的？没有头盔那就更厉害了，对吗？所以现在我们看小孩子骑车戴头盔啊，打棒球要戴头盔，还有什么人戴头盔？警察、军人。所以这个头盔啊，是为军人预备的。 Originally 原始上来说，不是为了体育运动预备的，在古代罗马的话是为了军人预备的。在古代，这就是考古发掘出来的罗马军队的头盔哈，就是这样。你看后边还有一个像扇子一样的东西，那都把脸颊呀全都护住了，那这是他们戴头盔的样子。 那这我们以前放过这个照片，戴头盔的样子。这是二战时候啊德国的钢盔，那这是现代美军的钢盔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些地方我让你看这些图片，是加深你的印象，要保护你的头脑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头脑是干什么的？头脑是一个人的中枢啊！你如果没有这个头盔的保护，非常容易受到伤害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可能被棍棒打了，啊，可能被石头砸了，也可能被枪投过去的那个标枪给伤害了。但是现在的战争可能会被子弹伤害，可能被这弹片伤害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个现代的头盔是怎么发明的？是其实在一战的时候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那个德国和法国打仗啊，法国的士兵那个在有一个这个做饭的哈，这个士兵啊，德国的炸弹炸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士兵非常的这个手疾眼快啊，眼疾手快啊，一下就把他那个炒菜的锅盖在头上了，啊，砰一炸，他没事儿，他活下来了。然后呢，他那个将军呢就问：“哎，你怎么？”他就说：“我用那个锅盖在头上了。”哇，他灵机一动啊，就把每个人头上都做一个，不是锅了，就做一个头盔。OK， 这就是现代头盔的发明。你知道这里有一个调查，就是说英国有一个调查，这个调查说是当有头盔的时候可以保护这个士兵啊 5% 的不受伤害，可以有 19% 的不去阵亡。那美军在二战的时候有个统计，就是说因着钢盔戴在头上，美军有70,000士兵免于死亡，70,000呢，拯救了70,000人的这个生命。那在这里面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要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，这个救恩要作为我们的头盔啊。所以头盔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头部，头部是代表一个人的思想，代表你全身的主体啊，主脑啊，就是你任何一个人的行动都是受你大脑的这个支配的。我在这讲道，你在下边听，在那边炒菜啊，弟兄姐妹，哪怕你所有的动作都是受你大脑的支配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头部受到伤害，你就知道那你这个中枢指挥系统就受损了。那你的身体如果再健壮，弟兄姐妹，都是没有用处的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，现在医学有一个改变。原来说判断一个人死亡是怎么判断的？医学，你的心不跳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心不跳了，好，医生说死亡。那么现在的判断呢，现在的医学标准说你的大脑如果没有波动了，大脑死亡了， OK， 你的身体可能还在动，身体可能还很棒，但是医生说他已经死亡。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那些植物人呢，活在那个地方，其实他身体很健壮，但是是大脑受损伤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人呢，我们要受到外体的保护，是要受头盔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告诉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样保护？我们不是和看得见的人在征战，我们是和那些看不见的属灵的仇敌在征战。这里面有一段圣经我们以前读过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好，弟兄我们姐妹，我们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就不是说戴上这个外表的头盔，而是戴上救恩的头盔。救恩的头盔能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免于魔鬼的攻击，免于魔鬼的袭击啊！我们感谢主说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往往说头是头，盔是盔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不戴上这个头盔，你这个头盔做得再结实，它也依然不能保护你的头。那救恩是救恩，如果你不去信靠，它也不能成为你的保障，不能成为你得救的确据和把握。 魔鬼最容易攻击我们的就是趁我们不备的时候将我们打败。所以当我们信靠主了以后啊，你就戴上了救恩的头盔。所以仇敌是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攻击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做属灵的精兵啊，我们不是随心所欲的，我们不是放纵的，我们不是随波逐流的，我们是心中我们有盼望的，我们是心中有目标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基督的精兵是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。那救恩的头盔就叫我们随时的来查验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什么？那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我们说是被魔鬼掌控啊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就说我们的心意要常常变化的。我们看那个世界在变化，科技在变化啊，人文在变化，甚至我们所说道德伦理都在变化。可是神说旧恩不变。那叫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是什么？不是让我们随波逐流，随着这个世界啊东奔西跑，而是叫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你的心意要根据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而变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了神的救恩和神的心意。在现今的世代，我们还是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来抵挡魔鬼的攻击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一劳永逸的，神的救恩是不变的。可是撒旦攻击我们的办法在不断的变化，撒旦攻击我们的办法在花样翻新呢。所以说你看看，如果说你今天小孩子不来做礼拜，可能在家里边做什么？玩电脑啊，上 game 啊，可能 iPad 呀、iPhone 啊，挨这挨那，对不？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变化的时候，这个魔鬼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做什么？来捆绑你，捆绑我，捆绑我们的孩子，来攻击他们。所以你知道现在这些，因着这些游戏也好啊，因着现在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的东西啊，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把我们给捆住了。有的人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瘾，对不对？咱不说是烟瘾呐、酒瘾呐、不说是毒瘾呐，我们就说这个网瘾吧。现在我们不管多大岁数，拿个手机都成了低头族了，对不对？一家两个人，哇，坐在一起，坐在同一个沙发上面，又没人玩自己的手机哈，互相发 text， 对不对？在开车的里边，这个坐在前面的父母和后边的孩子也发 text， 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就看见所有的这些东西，如果你的心意不更新而变化，不查验何为神告诉我们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你就在捆绑里边。在这里边大家明白我说的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，而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在这些捆绑里边。如果什么东西你离不开它了，它成为你的捆绑。我们感谢主，那魔鬼呢就在这个世界上常常用这种东西来捆绑我们，捆绑我们的后代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现在已经陷入魔鬼极大的网罗。你看看这个信主的人呢，现在人越来越少了。为什么他们的后裔，为什么年轻人不再来教堂了呢？不再来信主了？因为父亲这一辈没有去传福音呢，因为父亲这一辈没有重视福音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代一代的其实很快的，如果几代以后你再不去传福音，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那个教会会怎么样子的凋零了。这就是现在美国主流教会也好，美国所谓的教会也好，出现的集体的症状，就是年轻人不在了，都是老人呐，老人是夕阳的一代了。所以一旦老人不在了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教堂就空空如也呀，再大的教堂都成为观光圣地了。所以很多的美国的教会干嘛？就把教会关门打烊，然后就卖给华人了，或者卖给少数族裔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魔鬼在当代的轨迹。 那神要救我们，神要救我们，神是救我们到底的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节说，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看上帝的救，上帝的这个拯救是哇，一直拯救到永远的。你得救了，你信主了，是神拯救了你，拯救了我。OK，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是要靠神的恩典站立的，我们是要靠神的恩典前行的。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边呢，我们要随时靠着神的恩典来往前走啊！如果我们不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会时常的软弱，甚至跌倒。那神说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上帝在将来要救我们，就是说，当有一天你和主见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救恩是一个永远的完成。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边，神的恩典，这个救恩一直护卫我们呢，就像我们的保镖一样护卫我们，一直到见主面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是何等的慈爱。我们知道神在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，神在我们做一个美好的事情。那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，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救恩他为什么在这里边说到末世显现的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知道我们在救恩里边没有一个人说是因着看到耶稣来了，好，我就救恩一直拯救到我。可能我们没有看见耶稣来，我们就去见他了。所以一直这些人呢，只等到见主面的时候，你才发现主的救恩完全了。主的救恩到那个时候真的成为我们的高台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磐石了。原来我们是站在救恩的磐石上边呢，你见主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，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。否则当说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否则当说耶稣审判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那个你是没有办法去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。你在神的面前，在耶稣基督的大宝座审判宝座面前，你只有恐惧战惊啊。这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因信被神的能力保守啊，你就不再惧怕啊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个征战的结束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。然后下面说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这是告诉我们神打败了魔鬼仇敌，他昼夜在神面前干什么啊？控告神的儿女啊，控告我们弟兄姐妹啊。你做一点错事情，他马上到神面前告你的状啊。你看那个啊，赵宇又做了什么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张三又做了什么，他这是控告我们的，然后叫神来定我们的罪啊。但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啊，你看神的救恩就来到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，所有的奥秘都要被揭示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魔鬼被最后的打败啊。所以我们大家现在都盼着有一天我们完全的自由。现在我们不论做什么，我们好像是有无数的眼睛盯着我们，而且最盯着你的是在暗中的那个仇敌啊，他盯着你是为了要伤害你。所以当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时候，你的思想、你的思考、你的信念就被神保守。当被神保守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虽然可能有魔鬼仇敌的攻击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给我们的这个头盔可以保护，靠着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可以保护。 所以弟兄姐妹一直坚持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呢，神的审判台前呢，我们才知道完全的得救了， safe 了，不会再有征战了，不会再有魔鬼的攻击了，因为神已经到那时候把他完全打败。我们感谢主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说戴上救恩的头盔呀。所以救恩是这样子的事情，是因着耶稣我们得着了。弟兄姐妹，愿意再次跟你重申一遍的，你有耶稣啊就有救恩的，你有了从神来的那个救恩呢，你就有生命啊。所以你别看现在大家都走在路上，挤在商场里边，好像没啥区别，但是到了救恩显现的时候，到了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分别是何等的大。就像刚才所看的那个剪纸一样，你有了神的十字架，你就可以铸成永生，你没有那个十字架，你就只能够面对死亡和地狱。所以愿意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明白神为我们所做的事，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，愿意我们弟兄姐妹做神精兵的，不是仅仅做一个这个秘密部队，不是做这个不来聚会的弟兄姐妹，而是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真正依靠神、真正跟神同行的这样的神的军队啊，神的精兵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也是全能的救主。主啊，当人不行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要彰显出你的作为来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人不行的，但在神凡事都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救拔我们，也谢谢主今天引领我们，更谢谢主将来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国度和荣耀。主啊，我们这群在你面前得蒙救赎的人要献上感恩的心。主啊，我们当以救恩的当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，直到永远。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众人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